投资者有时候会想要有一个机械化的期权策略。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话题。我们来介绍一个指数，因为这个指数呢，可以帮助投资者在机械化的期权投资里面有一定的思考。它叫 BXM 指数。这个东西咱们先讲一下概念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。首先呢，它是由 Cboe 推出的一个指数。那这个指数啊，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。我记得应该是从1986年的6月30号，它就开始成立了啊，一直运营到现在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数啊？是一个 buy right。熟悉过背对期权的投资者就一看就知道了，它就是一个有关于 cover call 的指数。关于这个的理解，我们待会来去详细说它是由怎么样构成的。但是首先要有个概念，这是一个虚拟的头寸。BMX 是不能够直接买卖的，它就像一个 SPX 这个指数一样的，人为的坐在这里，让你知道这个 cover call 这个 buy right 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收益。然后我们自己作为投资者来看一下，我们能不能自己也做一个这样类似的指数，模拟它的收益。好，我们先来讲这个 BMX 到底是怎么样做的。实际上我们是在介绍它的 methodology。介绍这个指数的构成，这个指数啊，第一点我们讲过了，第二点，它是要求投资者持有 SPX 500的成分股的股票。那当然，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，那个后面我们来看怎么样处理。先概念上理解，它持有 SPX 成分股的股票，然后呢，你同时去卖出 SPX，因为它是一个 cash index，你去卖出这个指数的期权合约，卖出它的 call。那么这样一看就知道它形成了一个 cover call，所以叫做一个 buy right。我们去卖出它的 monthly option。那这个 monthly option 有一定的要求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是第一个，你是因为是一个 systematic trading，你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的。它的规则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五，你去卖这一个新的合约。这个合约你看它的到期日应该就是在30天、27天、28天都有可能的。然后这个合约是唯一的，你把它找过来，然后把这张合约给卖出去，那就好了。关于它的执行价也有明确的规定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指数啊，我们打个比方啊，现在比如说是4500的指数，那么你要卖多少呢？这个就是一个 ATM 的报价。那么你要卖呢，就卖它上面第一档的 OTM 合约。那如果是4500 ATM 的话，应该就是4510。把这张 call 给卖出去，接下来你就直接去等待好了，你根本不用去考虑我需不需要提前平仓，一直持有到期，因为这是一个 cash index，它是一个欧式期权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不会有任何止拍的风险，所以你可以持有到期，直接让它去做一个 cash settlement。好，一直持有到期以后，它系统自动帮你结算以后，再到下面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五。那你同样的，你再次卖出新的合约，这样不断的永续操作，这样呢就形成了 BXM。其实 BXM 它是在不断的滚动增加当中，其中它收益你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样的东西，它有这些持有股票的 dividend，还有它本身的 stock increase，就是正常的增长，还有一个 premium 都在里面了。所以 BXM 它是把这个三个收益揉在了一起。这个指数有什么样好处呢？我们自然肯定要去跟 SPX 它的 buy and hold 去对比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的数据给展示出来。这里面我因为考虑到我这个电脑的，我给大家去做这个 PPT，它是用这个小 Mac Air，它的计算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我现在只能够把这个数据放到2002年，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卡了。所以我就不把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把所有的数据展示出来。其实现在已经能够看出主要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根线代表什么。当然，这个上升最猛烈的，或者你可以把它认为它的 volatility，它的波动性是最高的，这一定就是一个 SPX 的 buy and hold。那下面一个呢？你发现这个黄色的线，它有上升有下降，它跟 SPX 的走势比较接近，但是你会发现。该下跌的时候，它下跌的很少；该上升的时候，上升的也很少；下跌的时候，下跌的很少。 它的 volatility 总的来说是被压抑住了的。那这个根据我们对于 cover call 这种期权特性的理解，马上就能想到这个就是 BXM 从2002年开始的 backtest 的结果。好，这样一看好像 SPX 马上就优势显示出来，因为它盈利了非常非常多，但是这里面是有问题的。我们的起始点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东西放在同一个起跑线来观察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等比例变换，让 BXM 起始点和 SPX 一样，于是呢就有了这条红色的线，这个就叫做 BXM 信号。我们会发现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，它的收益都优于这个 SPX 的 buy and hold。 那只有在这个期间，那它的劣势马上显示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 cover call 什么样的情况是对它最不利的？就是股票急速上涨的时候，冲破它的 strike price 的时候，它是直接会被 cap 掉，虽然那个时候不会完全的变成一个零收益，它会因为它还是有一个 delta 的，它的 delta 会一点一点的释放你的收益。因此在急速上涨的时候，它的收益就肯定不如 SPX 的 buy and hold 来得快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大盘缓慢的上升或者是震荡甚至是下行的时候， SPX 信号马上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。那这也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指数，这个指数所反映出来的系统化的交易思路，其实从长期来看，它的结果是优于简单的持有一个大盘指数的。好，我们再具体的去看一个东西，这个表格呢，是我把它从2002年1月1号开始，一直到2022年每一天的回报。我 plot 在这个图表上，那这里面有两个图，首先这个红色的是 SPX， 那黑色的呢是 BXM， 因为黑色的盖不住红色的，所以结论非常明显，它的头寸的上下损益的波动会比直接的 buy and hold 要来的小很多。好，我们刚才从视觉上去感受了一下这个 BXM 和 SPX 的这种效果，那我们必须要去做一点明确的数学上的计算，来告诉你为什么 BXM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械化的策略框架。大家来看这个图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去把它的年复合增长率，也就是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算到现在，实际上我们可以从1986年它的诞生那一天开始算，只是我刚才解释了，我这个小电脑实在是跑不了这么多的数据。如果你去把1986年的数据跑下来的话，应该它的年化收益率是在 10% 以上。那如果从2002年开始算，200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？2002年是整个世界衍生品开始迅速发展的一个起始年份。2003年、2004年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。那从这个阶段开始算的话，它的复合年增长是 5.72%。如果去对比 SPX 的 buy and hold， 肯定不如它，因为是 7.41。 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图必须要去考虑，也就是它的整个损益的波动性，损益的波动性它体现在年收益率的标准差。我自己重新计算了一下，发现这个数字是 10.67， 这里呢 15.49。 所以我们最后要去做一个计算，这个东西呢叫做风险调节后的收益。什么概念？我们不能直接去看一个策略它能够赚多少钱，它能够有 80% 的 return， 90% 的 return。 它里面如果单笔的这种 trade， 这种如果是这样的损益波动的话，这个策略是非常非常恐怖的，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损益的波动。所以它好吗？它最后能够帮你带来很好的效果，但是中途很可能很多人就放弃了。因此一个比较好的策略，它一定是一个综合数据比较好的。我们这里呢考察的一个变量叫做风险调节后的收益，也就是说你每冒一个单位的风险，确切的说是每冒一个单位的收益的标准差，你能够带来多少的年复合增长率。所以它就是用这个数字去除以它，最后获得了 0.54。 这样一对比的话，这个策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策略。 你想有一部分资金啊，去追踪大盘指数的话，去做一个非常非常懒散的，想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你可以考虑去用 BXM 的这种基础的交易思路。好，我们先来谈一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因为它是 BXM 不能够直接买卖的，你该如何去做？去做一个近似的模拟呢？首先一个方法，我们提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你去short SPX 的 call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办法持有 SPX，你持有 SPY，我该搭配几张这样的合约？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就好了，这个呢是 SPY 1000股，再搭配一份 SPX 的 ATM call。其实这样呢，就可以把它类似的做成，我去持有引号 SPX，同时去 short SPX 的 call。第二个思路呢，我就干脆全部换成 SPY 了，资金要求会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我可以直接去持有，不需要持有1000股了，我直接持有100股的 SPY，然后去 short 一份的 SPY 的 ATM call。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，就是 SPY 的 option 它是一个美式期权，它会带来可能的指派问题，所以呢，你就必须要去清楚你自己所面临的一个风险。如果发生了指派的话，你该如何处理？这里面可能会对你损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你都必须要去非常的清楚，你才能够去用这个 option two。好，我们刚才去讲了一下，如果你自己去搭建这个策略，这个思路是怎么样子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刚才这个 BXM 它其实是一个理论的 hypothetical 的虚拟头寸。那我们刚才自己去部署，是真的是现实上的操作。那么现实和理论它可能会存在哪些差距？我们必须在这里给大家去点出来。那第一点就是，理论去计算这个 BXM 的时候是没有考虑交易成本的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去你去买这个 SPY 或者是 short 一个 call，你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成本，所以这个成本肯定对你的最终收益就是一个下拉的这个减项。还有一点呢，bid-ask spread 是我们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。虽然这个不管你是去卖 SPX 还是 SPY，它都多多少少会存在一点点的点差，虽然这是一个顶级流动性的标的。BXM 它在这个指数模拟的过程中啊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backtest 的过程中，它这个数据其实它用的是一个 bid 的价格。这个 bid 的价格，我不太记得是哪一年了。我们打个比方好了，比如说它是2000年之前，它用的是一个 bid 的价格。它在2000年之后呢，它模拟这个指数的时候，就开始用这个 mid 的价格。好，这是理想情况，但是我们在真正现实中，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价格呢？这里面就有很大的空间了，这就完全不一定了。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加项，也可能是一个减项，就要看具体市场是否配合你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如果你去使用 option two 的话，那必须要面对一个可能的指派问题。如果你是在礼拜六去不幸，或者是礼拜天不幸被指派了，那么这时候已经没有 underlying 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必须要在礼拜一 Monday 开市的时候重新把这个股票给买回来。那么这个一买一卖，中间是没有任何市场开市的，但是中间可能会有新闻存在，可能会对这个股票两个时点之间的价格产生一定的波动，所以就可能会有点的价差。这个有可能是对你是有利的，也有可能对你很不利。并且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可以去框算它，所以是非常看运气的。这个三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定会碰到的现实和理论上的差距。还有一点呢，discretion play，这个我们待会儿会去讲。也就是投资者可能不一定要完全尊重这种机械化的操作思路，他有可能会有一点自己的小想法在里面，自己的改善在里面，这肯定也会造成和指数上的理论差异。我们现在讲这个 BXM，其实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从它这个 BXM 的这个构建，然后我们再去想如何去自建一个这样类似的体系。投资者可以自己去想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自己改善的可能？实际上，这种改善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它的上限取决于你自己的想象力。比如说，投资者可以去想一下，我到底愿意分配多少钱到这个长期的投资项目里面来。因为只要是长期的机械性的操作，你入市的时点不是那么备孕，不是像在踩在互联网泡沫的那个顶点上去入市一样。如果运气没有那么背的话，它能有效的提升你整个 portfolio。我说的是整体的 portfolio 啊，提升你整体的 portfolio 的 bottom line。 也就是收益的最低水平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这纯粹是一个非常的机械性的操作。投资者可能会去想，我不需要那么机械性的操作，我在里面是否能够加上一点 discretion， 也就是加上一点关于市场的 timing。 这种 timing 有很多种玩法，你可以去考虑 sell call 的具体的时点，你要去考虑我虽然去固定一个时间去 sell call 按照它的这个框架，但是我可以考虑变动它的 strike price，你去上移它的 strike 或者是下移它的 strike， 就直接调节了这个 BXM 指数的经过风险调节后的年复合增长率。这个关系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想清楚，这也是一种 timing。 另外呢，我们刚才讲了这种 option 2， 你如果直接去打算用 SPY 来去做的话，你必须要去对期权的指派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，它如果发生指派了是如何影响你这个现有头寸的，对你整个头寸的风险回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你对这个东西了解的越清楚，越会有信心去直接把它变成 SPY， 也会有更加多的可能去加上一点自己的 timing 在里面。还有一点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，就是你卖出的是一个 SPX 的 call option， 中间我们为什么要用1000张的 SPY 来做 underlying，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些基础知识，这种 beta 可以直接回答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整个的 BXM 的框架思路。其实投资者愿意的话，顺着这个思路是可以打造出一些适合自己的策略的。好，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